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来思想。感谢你看见你在教会当中最近说各样的复兴的工作，主，但是也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懂得分辨，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从你那里支取生命的能力，从你那里支取生命的灵粮。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保守和引导，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灵恩运动的第二次的讲座。那么关于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特别所谓灵恩运动在近代啊，从20世纪以来的所有山坡。当然我要先说明一下为什么用这个坡这个字，这个字事实上是灵恩运动的第三坡，我们下礼拜会介绍的。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人是在加州富勒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叫做 Peter Wagner， 韦拿。Peter Wagner 他写了一本书，他就叫做教会里面的第三波运动啊 ，Third Wave 啊。那当然，第三波这个名字严格说起来也不是他发明的，这是另外一个人提到所谓的未来学啊，未来学就将来科技的发展等等，然后提到这个电子方面一个发展的时候，用了一个字叫做第三波 （Third Wave）。包括这个电子方面的革命啊发展，然后从半导体等等叫第三波。那么后来呢 ，Peter Wagner 就用第三波这个字用在教会里面的灵恩运动的第三波 （Third Wave）。那么当他提到这个的时候，他就提到说，那第一波是什么？第二波是什么？为什么他称自己叫第三波？那么第一波就是指20世纪初，严格说起来，你可以从19世纪末叶开始算起，20世纪初开始的一些灵恩运动。我们叫做早期的，有人叫做古典的五旬节运动，啊，英文叫做 classical， Pentecostal， 这个古典的五旬节运动，简称就叫做五旬节运动。那么第二波是1960年代的，那个时候呢，就叫做灵恩运动，但是最早的名称不叫做灵恩运动，它另外一个英文叫做 neo， Pentecostal， 就叫做新五旬节运动。不过后来一般的人还是称他们为灵恩运动。那么 Peter Wagner 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们的第三波又叫做什么呢？一般通常的称呼有两种，一种就是称呼为葡萄园啊 ，Vineyard。葡萄园是一个教会的名字啊，跟有一个John Wimber 下礼拜要介绍的人有关，他的教会的名字叫做葡萄园教会 Vineyard。但是另外一种称呼第三波的就叫做 Sign and Wonder。就是神迹奇事运动，所以那个叫做 Science and Wonder Movement， 这是第三波。所以 Science and Wonder 跟 Vineyard 是同一个，这等等有不同的这个名称，所以这个第三波是这样来的。因此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所谓的第一波跟所谓的第二波。但你要记得这个跟海洋的海浪一样哈，这个波啊不是一个跟一个是分开来的啊，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后浪推前浪，所以这个坡呢是一个坡开始的，那第二个坡开始的时候，所以第二坡跟第一坡之间有某些重叠啊，甚至有时候这个后来居上。那现在我们所常常谈到的是第三坡，那么下礼拜我们会谈到第三坡很多的人物，因为尤其在华人教会当中，跟第三坡有关的人点出来的可能都是耳熟能详的人，比如说台湾的周神柱，New Jersey 的许东石牧师，在加州的陈仲辉牧师，有些人听说过有一个叫做庄以西杰，啊，这个等等，还有最近来过 Lower 教会的Ronis， 啊，王康 ，William Lau，William Lau， 等等等，你可以念出一些名字来，这些都是跟第三波有关的。可是第三波的，同样的，第二波慢慢的跟第一波有些和或者说盖过去了，那第三波也是一样，后浪推前浪，所以第三波是跟第二波跟第一波有某种的关系的啊，所以不是三个独立的运动，不是三个不同的运动，是三个里面有更多的相同，少许的不同，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了解。然后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先看第一波，再看第二波，然后下礼拜我们会谈第三波，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总结关于整个灵恩运动我们的一些看法，下礼拜会谈。那么首先谈到所谓的第一波，第一波我说通常称它为就是叫做 Pentecostal， 就是五旬节的运动，那么又叫做 Classical， 为的是跟新五旬节运动做对比呢，就是古典的五旬节运动。那么他们的教会有很多教会自己就叫做五旬节教会， 但也有的时候大多数的是五旬节 Pentecostal 这个字没有在教会的名称上显示出来的。这个运动严格说起来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的。那最早的第一个人叫做Dewey， 他自己是一个苏格兰人，但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牧会担任讲道牧会等等。那么他最强的一个观念是关于神医，就说靠神来得医治。那么他是非常在神医方面呢，很多人是赞成神医的哈，包括以后我们谈到第三波 John Wimber 也是强调神医，他的聚会都是用神医布道会的。第三波的中国人的这个庄宇希杰，他的聚会都是神医布道会，所以很多人讲神医的。但是 Dewey 这个人呢，他的神医观念很不同的，他是认为任何一个基督徒只要你用药你去看医生你就犯罪，就是他的神医是极端的绝对的，就是说绝对不准看病，绝对不准吃药，你要用任何东西表示你没信心，而且你犯罪。所以他是非常强的一个神医的这种的观念。那么他在某些方面来讲，有些人批评他这个人很狂妄自大，他自称是，他说全本圣经所行的神迹没有他一个人做的多，是他一个人做的神迹比新旧约圣经所有神迹加起来还多。那等等，那么他也提到施洗约翰，他说有人认为我是新约的施洗约翰，我会脸不红气不喘的承认。诸如此类，他是这样的一种人。那么他后来建的一个教会，他教会的名称叫做锡安会堂。所以因此他这个教会他的教派呢跟锡安这个字很有关系，他很喜欢用 Zion 这个字，锡安。所以他在芝加哥的北郊区靠近 Milwaukee， 就在 Illinois 跟Wisconsin交界有一个城，如果你开车走那个 94 highway 上去的话，经过一个城，那个城就叫做 Zion。 这个锡安城就是 Dewey 建的，那边本来是个荒地，他就买了三四千英亩的地，然后呢他自己盖了一个城，他这个整个城他盖的啊。然后呢他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什么没有呢，第一没有医院，所有的信徒都不需要看医生嘛，对，只要祷告就好了，所以什么东西都有就没医院，什么东西都有没有电影院，因为看电影也是犯罪，所以他有很多不可以的哈，这不可以的都没有，当然没有酒吧，没有电影院，然后还有自己的银行，他银行就叫做锡安银行 Zion 啊 Bank。 那么这个锡安银行是弟兄姊妹的钱存在那里，然后他也借这个方式来募款，所以这整个锡安城是他建的。当然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就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银行破产，然后他整个其他的投资也破产，所以整个现在你去看锡安城的话呢，大概原来没有的都有了。所以你现在去看锡安城，你看不见当时都以他建的那个锡安城的那个原来的规模和样子，人口当然比以前多很多。现在我是没有仔细进去说看得很仔细，不过我相信原来是没有的电影院什么东西通通都有了，相反的可能原来有的可能很多都没有了，比如说原来很多的大教堂什么的可能也都慢慢变质了。所以他自己晚年也生病啊等等很多事情，所以他晚年可以说是可以用这样的说法，身败名裂，声名狼藉。但是他这个灵恩方面的这个影响，就他的灵恩特别是在神医方面，但是他也有方言啊或其他东西，不过最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关于他的是关于神医的部分。那台湾有一个很有小有名气的一个教派叫锡安堂，那么大部分在北部，不过后来也有分散在其他地方，大概台湾可能有十来个教会都叫做锡安堂。最初是在台北木栅沟子口，所以沟子口锡安堂是他起家的一个地方。那负责的一个姊妹叫做荣教士，是一个美国人。那么他用这个锡安堂的名字呢，可能跟这个锡安运动锡安会堂有某种关系，但是他不是直接属于 Dewey 这个派别里面的人。那么严格说起来，他们在灵恩派里面算是比较温和的，所以温和的意思就是他们有某些非常极端和强烈的一些观点哈，非常偏激的观点并不太多。那么锡安堂的聚会方式是这样，他们崇拜之前，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如果说十点钟开始崇拜，大概十五分钟前所有人都到了，他们很少人迟到的，很早就到了，然后事情就开始弹琴，大家是一直安静默想，甚至聚会崇拜开始的时候就是事情在弹琴，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很安静，完全由诗琴来控制。诗琴到一个时候，他就会把声音忽然间加大，他是弹风琴的哈，开始的时候，然后所有人就开始同声开口祷告。 但同声开口祷告的时候，他们常常就会有方言，那方言就是舌音，你就听到有些人好像在唱歌，那各种声音这样。那有时候他们在方言在祷告或唱歌的当中呢，有时候会有某种的合音的啊等等。我参加过几次他们的这种聚会，在他们当中讲到，那其他的方面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灵恩派的其他的这些观点。不过这个锡安堂跟这个锡安会堂或锡安运动有某种的关系，因为荣教士在来台湾之前，他原来在中国大陆做宣教士，后来在1949年前后的时候，所有宣教士都被迫要离开中国，他就离开中国回到美国。那么在纽约的时候，他遇见过这些锡安会堂的人，然后再回台湾建立锡安堂，所以因此有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某些的观念甚至这个名字锡安堂都可能从这样来的，但并不代表他整个是接受他们的教训。第二个很有名的，通常我们在五旬节运动最有名的是第二个跟第三个人，一个叫做 Parham， 另外一个叫做 Simon。 这个 Parham 这个人呢，他也是一个算是在提到这个古典的五旬节运动的话，大家都会提到 Parham。 他是很年轻就开始出来传道，他16岁就做牧师就开始讲道。那么他很注重就是方言，那么是他最强调说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证据，而且说方言是得救的证据，是他最强的这一点啊。那么第一波五旬节运动，如果你要问什么是他们共通的特色，那就是对方言这一方面他们态度如何。所以第一波将来会谈到第二波，谈到第三波，如果你要找他的特点，所以说他大概观念是属于第一波或者第二波或第三波的话，最重要是问他们对方言的态度如何。第一波的特色是方言不但是圣灵充满或者圣灵的喜的标志，而且是得救的记号，没有说方言的就是没有得救的，这是 Parham 他的主张。那这是他们第一波的人最大的特色，后来其他的人都受 Parham 的影响，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可是以后我们等一下我们谈到第二波的时候，你就发现第二波的人在这一点跟第一波就有出入。第二波的灵恩运动不认为方言是得救的记号，跟得救无关的，虽然那是圣灵充满的记号之一，他们也很强调方言，但不认为它是得救的记号。但第一波的人是认为你没有说方言你就没有得救。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第一波五旬节教会最有名的就是神召会。神召会信条啊，他们教会有一个 bylaw， 他们有一个信条，第八条就很明显的讲，圣灵充满是基督徒得救的一个特征。那么圣灵充满的记号就是说方言，因此没有说方言就等于没有圣灵充满，也没有得救，是神召会第八条写明的啊，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所以因此像神召会还有其他的第一波的灵恩运动，是把方言看为最为重要、最为明显的圣灵充满的印证。而圣灵充满跟得救是息息相关的，是他们基本的观点。那么他整个的运动影响最大的是1901年在 Kansas 州的这个 Topeka 这个地方有一次的所谓 Topeka 大复兴。那么第一波的灵恩运动，很多人为什么从20世纪算起呢？就是因为1901年开始的 Topeka 大复兴带出所有的教会。所以因此等一下我们所介绍所有五旬节的教会都是1901年之后陆陆续续出来的，陆续出来的，甚至传到中国，影响到中国的真耶稣教会啊。所以这个叫第一波。那么这个主要的人就是这个 Parham， 那么他强调就是方言。那么第二个影响到了就是Seymour。 这个 Seymour 是一个黑人，他是受 Parham 的影响，因为他是1904年在另外一个聚会里面听到 Parham 讲到提到方言，提到很多东西。那因此这个 Seymour 呢就受他的影响，接受他的教训。然后他是在洛杉矶开始，那洛杉矶有一条街叫做 Azusa。 所以因此谈到第一波灵恩运动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有一个名字叫做 Azusa 大复兴。那 Azusa 呢就是一条街，叫做 Azusa 街，在洛杉矶这个 city 里面有一条街，那边是现在都是黑人区跟那个墨西哥人区啊。那么 Seymour 在那边有个教会，是从那边开始。那他们的聚会里面就是充满了就是方言，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也是差不多第一波灵恩派的人有一个特征，就是祈祷啊。所以到今天你即使到第三波，你还是会看见像庄宇希杰的聚会通常就会这样啪让你倒的。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从西摩开始的。 基本的聚会就是讲方言，然后请人家到前面来，然后碰一个倒一个，碰一个倒一个，啊，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到灵恩派的聚会里面很多是这样子的。那电视上也曾经看过，有一个人是用个外套，他也是这样啪啪啪，太多人了，他就外套拿起来一挥，然后就噗，一排倒下去。那这些都是从 Simo 那个叫做 Asusa 的大复兴开始的，这样的一种聚会的形态，按手祷告，然后祈祷。这个是 Simo。也叫做阿苏萨的大复兴，所以那时候神医祈祷神跟方言这几个都是他们聚会里面的固定的特色啊。他们聚会里面一定有方言祷告等等，那么一定会按着手祷告，那很多人就会祷。那还有呢，就是特别的神医啊，用各种方式等等。那么所以像这些第一波的特征，等下你会看到，在第二波虽然这个信仰方面有点出入，方式上有一点点小小出入，不过大致上是延续的。所以一直到第三波的聚会，仍然通常有类似的东西，通常有按手祷告、神医的，有这个祈祷的，然后呢，也有一些人有方言，虽然他不刻意的把方言的地位提到那么高，但方言是一定有的。这都从第一波就开始的。那么因此产生的教会呢，这边列了一些比较有名、人数比较多的，其实还有一些名字可能没有列在这，但是属于第一波这个灵恩运动里面的，譬如说神召会是非常有名的。Assembly of God， 那么神召会其实在美国之外的人数是远多过于在美国的，它全世界大概有1600万，大多数在哪里呢？绝大多数一大半以上是在南美洲，美国本土只有200万，美国本土只有200万，在台湾的神召会是非常小的，大概排名第10到第12，所以在美国本土是很小，可是在南美洲天主教以外的基督教的教会最大的教派就是神召会。你知道，在美国最大是美兰基金会，美兰基金会；台湾最大的是长老会，再来是基金会。可是在台湾，这个神召会就是很小，所以因此它的分布不是很平均的。但是神召会这些年，尤其过去大概5、6年以来，哈，7、8年以来，一直深受困扰的，就是因为他们最出名的几个牧师，都在道德上发生问题。那么一个是 Jimmy Swagger， 啊。为了招妓女的事情3番2次的出事情，那现在是被神召会开除了，开除了，可是他自己还有自己的教会，自己还有自己的这个电视台的节目。那另外一个是被关，然后最近刚出狱的 Jim Baker， 那是为了募款去搞一个什么乐园，基督徒乐园之类，然后亏空了几千万美金。所以最近好几次在电视上出了问题的电视布道家，很多都来自于神召会，是 Assembly of God。所以因此这个神召会在这方面，在美国这方面来讲是受到很大的困扰，也因此是他们的很多的成长方面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那另外还有几个像基督神的教会，这是一个黑人为主的教会，从那个 Memphis 开始的，那么目前也有差不多400多万人。所以在黑人教会当中，这个灵恩运动是他们的主流派，因为你知道全美国的黑人你可以算得出来，全部是11%的人口，那美国有2亿8000多万，所以全美国的黑人不过不超过3000万，不超过3000万。那黑人当中当然有一些是基督徒，可是不是都是基督徒，又有很大的回教的啊。那么在基督徒当中，单单这一个这个基督神的教会在 Memphis 这个就有400万的 member， 所以你就知道他在美国的黑人当中不是数一就是数二，第二大的教派啊，这是个灵恩派的。但是黑人当中灵恩派不止这一个，还有好几个，所以因此在黑人的基督徒当中可能超过一半是灵恩派的。上礼拜我也稍微提到，其实灵恩派的聚会方式很多的东西跟民族性有点关系的，所以说在南美洲灵恩派非常多，黑人当中也很多，因为你知道他们唱歌的方式、聚会的方式，他们民族性很多，好像跟这个灵恩派的那种聚会方式还有这种情感的表达都很有关系的。黑人教会不管他是不是灵恩派，上面讲到下面就是阿门阿门，从来不会这样静静的，中国人都是嘴巴闭得紧紧的，甚至头都不点，心里在。黑人没办法，他就一定要讲出来，所以上面在讲，下面就阿门阿门怎么了，他们习惯啊。但是这是个民族性，那灵恩派的聚会本来就是比较活泼，无论唱诗，无论讲道，无论做什么啊，就此呼彼应。那所以黑人教会他们就非常 enjoy 这种的方式，那再加上一些神迹奇事、方言等等，所以因此黑人教会当中有相当多是属于灵恩派的，有的是第一波的，有的是第二波，也有第三波的。 那么另外一个叫做神的教会，叫 Cleveland。 那么这个教会呢，稍微小一点，而且分成好几个，都叫 Church of God， 这是 Cleveland， 还有 Church of God 在另外一个 city 的。所以有时候 Church of God 这个名字宗派的后面通常都加个地名，因为 Church of God 有三四个 Church of God， 有一些是灵恩派，有些不是，所以是有点困惑。另外有一个最近比较有名的叫做 Foursquare 四方教会。这个 Foursquare 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强调四重这个福音，所以四重福音就是说，是当时的一个创办人叫做 Amy McPherson。 这个 Amy 呢是一个女的，曾经在中国做宣教士，不过做的时间很短。她跟她先生，她先生就叫做 Mr. McPherson， 就是她第一任的先生，实际上她结婚过三次，是第一任的先生。后来她先生跟她到澳门，然后做宣教士，很短的时间先生就得病就死了，死了以后 Amy 就回美国，就再也没回中国然后她有第二任的丈夫，第二任的丈夫后来跟她离婚了。为什么呢？这个 Amy 很热心做教会的侍奉，她先生做生意的，后来觉得不愿意花这么多时间，不愿意全职侍奉，所以她先生跟她离婚。那后来她又结婚第三次。但这个 Amy 呢很有这种怎么讲表演的天分，能说能讲能唱所以她会唱诗，她自己写诗歌，他们教会唱很多诗歌她写的，然后很会讲道，那么也很有表演的天分，就是说他非常独特一致的这种聚会方式。他在这个后来的教会主要是在加州那边，那么加州有个教堂，他非常大，大概做几千个人上万人的。那么他有一次聚会的时候，他是骑着摩托车他有个讲台很大的他骑着摩托车，穿着那种你知道美国有那种这个飞车党的，穿皮夹克，他穿个黑夹克黑车党，然后从后面讲开上讲台，帽子一脱，大家看，Amy 开始讲道，大家觉得很精彩，所以他每一次讲道都有出人意外的表现。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讲到这次骑摩托车，下次会怎么样，所以每一次大家都会期待说今天 Amy 要做什么，所以他的聚会人山人海，人山人海。而他讲道是这样子我说他的讲道是有一点像今天在好莱坞那个我们看到那个做秀的那个东西，他的讲台不但这边有很大讲台，所以摩托车可以后面骑出来，而且呢他的讲台中间这个走道呢还有一个延伸台一直延伸到后面，所以他摩托车不是骑到这里，他可以骑到最后。所以呢所有的观众不一定在这边听讲道，他有时候他开到中间去讲道，他有时候讲他走到那里去走过来等等，所以他是非常像戏剧性的这种讲道的方式，吸引很多的人。所以他的四重福音是他有一次讲道提到说，他从启示录提到四活物启示录也提到这个活物有四个脸，对不对？一个是像人，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牛，对不对？然后一个像鹰，所以因此他就把这四个谈到这个四重福音，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施洗的人，耶稣是医治者，耶稣是将来的君王，那个鹰是君王的象征，所以耶稣的一个脸面一个身份是将来的君王，他也是一个医治者，他也是救主，他也是施洗的人，四重福音，所以叫 Four Square， 这个四他是这样来的。但事实上四重福音的这个观念是来自于谁呢？宣道会的创办人，上次我们提到一个人叫做 A.B. Simpson， A.B. Simpson 就提到一个四重福音的观念。那么基本上 Amy 是从他借用过来，只改了一个东西。那么 Simpson 他也提到耶稣是将来的君王，他是医治者他是救主，只有这个施洗者这方面呢，这个 Simpson 他用的字眼不一样，不过意思是差不多。那为什么这边提到施洗呢？他这个施洗的意思就是施洗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有一位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嘛，对不对？圣灵与火，所以耶稣是施洗的意思就是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个是灵恩派他们强调圣灵的洗。那么 Simpson 他没有那么强调这个圣灵的洗这个字，所以他不愿意用施洗者要用另外一个名词，不过这个观念从这样来的。那么这个教派其实到现在为止人并不是太多，大概只有1000多个教会，总人数大概100万左右，而且大部分是在美国。那么在国外开始逐渐有这个教会，可是四方教会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偶尔你会听到叫做The Church on the Way， 道上教会 The Church on the Way。 那为什么用这个名词呢？是因为现在的 Foursquare Church 里面最大的一个会堂 的一个牧师啊，他叫做 Hartford， 他写过一些诗歌，我们有些人听过他的一些诗歌，忘记他最有名的一首歌叫什么名字。Anyway， 他有些诗歌是他做的。那他的教会是目前 Four Square 四方教会最大的，而他的那个 Hartford 他的教会的名字叫做 The Church on the Way。所以因此把有些人把这一个地方教会的名字变成这个宗派的名字，其实这个宗派的名字正式的名称是叫做 Four Square 四方教会。那么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受到第一波影响的最有名的是真耶稣教会。如果从台湾来的或者是东南亚来的，你大概都听说过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独立教会，比聚会所还早啊！聚会所是中国自立自养的教会当中的一个，可是真耶稣教会出现的时候是比聚会所大概早好几年，所以大概是1920-1921年就成立这个真耶稣教会。所以这是中国第一个土产的教会，土生土长的。但是他们的观念还有很多东西是受到这个特别是美国为主的第一波影响，所以因此真耶稣教会强调说方言，而且没有说方言你就没有得救，诸如此类的观念是完全跟第一波是一样，但只是领导的人所有等等都是纯粹中国人。那么目前他们的总部是放在台中，台湾的台中市啊，当然原来是在中国大陆，那后来他们撤退逃难的时候通通搬到台湾去了。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真耶稣教会还有多少人，影响力多大，目前是未知数，但是在台湾影响很大。那么在东南亚也有一些啊，东南亚也有一些真耶稣教会。那么当然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所了解是这样，他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没有真耶稣教会，譬如来到美国，很多真耶稣教会的人是不去任何教会的，因为除了他的教会没有别的教会是真的，所以他宁可不去教会啊，不去任何教会，他也他自己一个人读经也好干什么也好。以前我们这个师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同班同学就有一个是真耶稣教会的姊妹，那时候他们班上有个查经班，带领很多人慕道友信主啊，那个同学就是一直要把那些人拉到真耶稣教会去。后来有一次我们甚至安排了一个特别聚会，就是师母把他的同学找来，然后呢他们所有的那些慕道的同学基督徒坐在旁边，你说做陪审员也好做什么样，然后由我跟他的那位同学对辩论，就是说为什么真耶稣教会，他认为真耶稣教会是唯一的教会，其他教会通通是走偏的，通通是什么，我就谈，然后我们请这些所有慕道友在旁边听，好，听完以后再请他们自己来决定或怎么样。然后谈到最后，那个姊妹就说，不管你怎么说，我做过一个梦，梦到天堂一个梯子上天堂，我就发现上天堂的人都拿了一个旗子，真耶稣教会，所以我知道我们是对的，你们都错了，诸如此类，很有意思。不过当最后感谢主，那些大部分的慕道友都去不同的，我觉得就是说正统的基督教会，没有人去真耶稣教会，所以他们是非常某些观念上很执着，但是典型的第一波的这个灵恩派的教会。那锡安堂我刚刚介绍过了，那么整个总论就是第一波的特色就是强调这个方言跟所谓的灵洗啊，圣灵的洗，所以他认为圣灵的洗是救恩的必要条件，而方言又是圣灵的证据，所以因此方言跟救恩就等于说加在一起了，扯都扯不开了。当然这一点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评估的里面会提到这个圣灵的洗是不是跟得救是一个分开的两件事情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强调这个圣灵的洗，圣灵的充满不仅仅是强调能力的得着，侍奉的能力，他们强调这个圣灵的充满也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一个建立。那么这方面我想即使不是灵恩派的基督徒我们也都不反对，而且会同意，就是说我们需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啊，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在追求圣灵充满的过程中，对第一波的人来讲主要的不是追求能力，而是追求跟神亲近的关系。但是将来我们谈到第三波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第三波的时候他们同样追求圣灵充满，他们主要的是追求能力而力量。所以他们第三波会有一个名词叫做 Power Evangelism， 他们中文翻译叫做全能布道。他觉得你没有能力你怎么传福音呢，你没有能力怎么侍奉呢，为什么要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追求能力。可第一波的人却不是从追求能力开始的， 这是第一波跟第三波又有不同的地方。我们的评估是这样，第一个就是说，第一波的人过分高举方言，过分高举这个圣灵充满圣灵的喜这样的经验，然后甚至会跟重生会把它分开来。当然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过，第一谈到这几波灵恩运动共通的所谓神学的一个基础，我们说有五个 pillar， 五个支柱，其中有一个他们接受的一个观念是 John Wesley 的所谓的二次恩典 second blessing。 那么在 John Wesley 提到这个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是说一个人重生得救是第一次的恩典，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需要有第二次的经验，第二次的恩典，第二次的祝福，而那个祝福就叫做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从那个的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进一步了，甚至我可能得到侍奉的能力了，等等等等，是 John Wesley 这样说的。那因此几乎所有的灵恩派，从第一波到第三波到今天为止，都是从 John Wesley 的这种 second blessing 的观念引申出来，有不同的运用。所以的第一波也强调，就是圣灵的喜跟重生得救是两件事情，一个是第一次的恩典，一个是第二次的恩典。但是在他们强调的过程中，一方面肯定是两次不同的事件，第二个又把第二次的高举过超过第一次，就是说你重生得救没有用，如果你没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有第二次的祝福的话，那第一次的祝福等于没有祝福，所以就贬低了所谓重生得救的价值和意义了，高举第二次的经验。那这个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他第一跟第二是真的是分开来吗？那我想师母前几次的灵恩这个圣灵论，从圣经的观点去解释的时候，我想已经给大家一些说明和解释。尤其这些强调二次恩典的人，都是从使徒行传提到说，像五旬节的时候门徒都已经是信主的，五旬节降临圣灵充满，对不对？所以圣灵充满跟他的信主是两件事情，不同时间发生的。然后举这个例子举那个例子，但是正统的来说，你从整个使徒行传来解释，应该说那是在时代性上来讲，在初期教会的那一些耶稣的门徒，他是的确他的得救跟圣灵充满是两件事情，不同时间发生的。可是对于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讲，五旬节的事情已经是成为历史了，因此对我们而言，从圣经的观点来说，是我们的得救跟得到圣灵甚至被圣灵的充满是在同一个时刻，是同一件事情，而不是两个分开来的东西。只是圣灵充满是一个继续的，得救却是一次得着以后，在地位上我们已经确立的东西，不需要一再的求救恩了。圣灵充满却是叫继续不断的，但是它的发生却不一定是两次，而且正常的都不是两次，都不是两次。所以因此你要把分成两个，再把第二个高抬过第一个呢，这个整个在解释上是有一些偏差的。那么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当然我们对第一波的评估就是说，他们比较偏重方言神机神医方面的这些比较我们叫做神机骑士类的恩赐，相对的把那些正常的这些恩赐都看为稀松平常，或认为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因此他们提到恩赐这个字的时候，几乎没有分别的，一定是讲方言的事情，一定是讲神医，或者是别的这些比较特别的东西。这个观念不单是第一波，第二波也好，第三波也好，都有同样的特征，都是强调超自然的这种神迹这一方面的恩赐。然后呢，讲道啦、关怀啦、探访啦、服务啦，这些好像比较自然的恩赐，对于灵恩派的人来讲，反而变成这个没什么。我们要看的是看什么？所以他们聚会的时候有一个特色，灵恩派的聚会，不管第一波到第三波都是一样，每次聚会来都带着一个很渴望的心理来的，渴望什么呢？渴望看到东西。那看什么呢？那当然看不一样的嘛。每天看一样的讲道，看一样的唱诗，看一样的东西，那没什么可看。每天看今天神会做什么，所以每一次神医的时候，哇，长短脚的那个脚长出来了，哦，那下礼拜再来看，下礼拜看什么啊？每礼拜都会来带个东西来看，这灵恩派的他们的一个特征。但因此非常看重超自然的神迹，相对的就把一些神其他的恩赐用自然的方式显示出来的神本来给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讲道的、关怀的等等这些的恩赐呢，相对的就变成好像 变成不重要，而且有的时候甚至用这种特殊恩赐来作为平等级，你知道意思就是说，爱主的基督徒，不爱主的基督徒，譬如说说方言，那么即使是第二波已经不那么把方言看为得救的记号，不过方言是个人爱主跟不爱主不同的记号。第一等的基督徒跟第二等基督徒的差别就在你有没有。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我们军官在睡一个寝室，所以我下铺就是一个军官。那我本来他没有来以前呢，因为上下铺都是我一个人睡，我睡下面，所以上铺呢我就摆我的书，就变成像书架一样。他来了我就把书拿下来让他去睡，所以他搬我的书的时候，他一看，哇，圣经，哇，都是基督教的书，他一看就说，哦，你也是基督徒啊。我说，他一说也是，那表示那你也是咯。他说，嗯，是啊。然后就聊起教会啊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哎，忽然他冒头说一句话，哎，他是那时候我做排长，庄排长，你有没有说过方言的经验？我一听，哦，大概是灵恩派的。我说方言没有，那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咯。我说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呢，那要看别人怎么说了，我自己倒不好说。不过这是我自己目前的观念，就是说人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最好是由别人说而不是你自己说啊。你知道有一次格里汉啊 Billy Graham 这个大布道家，有一次也是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这个某个好像什么样的聚会，不是大规模的布道会，是在一个小规模的，不过有好几百个甚至说不定有上千个基督徒在一个场合，不知道为什么谈起这些事情来，有一个听众就站起来大声地问 Billy Graham， 你有没有说过方言？ Billy Graham 说没有。那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了？Billy Graham 没有回答说 yes or no， 他就问会众，你们认为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呢？就全部的会众都说 yes。 然后那个人站在那里坚持不肯坐下来，他说 no， 你没有说方言，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那 Billy Graham 就回答说，可是他们认为我有，那么我只好听他们的咯。其实圣灵充满哈，自己说自己有，总觉得不是很恰当，就好像说啊，我这个人很谦卑的，这说出来就不够谦卑了，你知道？谦卑之后，别人说哦，那个人很谦卑，你自己说啊，我这个人向来是很谦卑的，你讲这句话就表示你这个人不太够谦卑，对不对？那圣灵充满也是这样，所以那个排长就问我说，哎，那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就谈起来他什么教会，而原来他就是神召会的。他说，那我说你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呢？说方言呢？哦，15岁。哎呀，15岁开始真的是，哦，那我说那你现在在教会怎么样？哦，我从16岁以后就没有去过教会了。哦，那我说那现在呢？哦，现在当然教会也没去了，方言都没有了，不过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被圣灵充满。那我再问一句说，那现在圣灵到哪去了呢？我不知道，不知道哪去了。后来这个不太常机会，他有点避开我要谈这类的事情。不过你就会发现，就是说他们过分强调这个，可是你在其他的方面你看不出，正常的基督徒的榜样、基督徒的见证什么什么都没有，只会抓住一些经验。那么这些东西是灵恩派共通的一个特征和倾向，就是看重某一些比较奇异的、比较超自然的东西，而忽略到可能是最正常的圣经上常常提到所谓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恩慈、良善等等这一类的东西，反而有意无意的被放在一边。有意无意的，就是说他们很少人会有意的告诉你说，哎呀，圣灵的果子不重要，只要有这个就好，他从来不会这样讲的。但是虽然不是有意的，但无意之间你在高举什么，你请谁做见证？你请着做见证的人是因为他的恩慈良善做见证，还是因为他哪一天做到一个异梦，哪一天说了方言，哪一天经历到一个神奇古怪的事情做见证？做见证的人通通都是神奇的经验，你自然而然所有的人都往这边去寻找，对不对？很自然的。所以有意无意的就贬低了其他的恩赐的价值，也有意无意的使他们在生活上不能够全面的好像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也难免就是说，为什么有像 近代的像 Jimmy Swagger、 Jim Baker 这些这么有名的传道人跌倒，而且是在道德上跌倒，原因是在这里。所以上个礼拜我也提到，根据他们的统计和调查，你就发现很多自称是灵恩派的人在道德上几乎跟世俗的人是没有两样的，甚至在信仰上也近乎跟世俗的人没有两样，不完全接受圣经的权威性，对于婚前性行为认为理所当然无所谓，你就会发现这个危机的所在啊。虽然他声称有其他的经验，当然第一波的灵恩运动导致的结果啊，因为他们很独特的、很强烈的、很极端的一些观念呢，当然跟传统的教会不合，所以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教派。那这个产生教派的结果，当然跟原来的教会就产生冲突。所以第一波在所有的原来的教派当中都产生很坏的印象。然后经过二次大战这个中间发生的过程等等，然后二次大战之后1960年代，那么就开始了一个所谓第二波的运动。这个第二波的运动呢，跟第一波甚至跟第三波都不太一样，就是说第一波你可以讲得出是谁来领导，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帕汉，你可以提到西蒙，每一个第一波的教会你都可以追溯到总是跟这几个人有关的。第二波你就很难了，第二波没有明显的领导人的。第三波也是有，第三波一定会提到 John Wimber 这个人。那么第二波呢，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没有明确的时间和地点啊，没有明确的哪个教会开始的，是好像是散的。原因是第二波是从第一波后续产生的一个运动，这个后续的产生当然包括一些修正，就是说太极端的他们做了修正。这个后续也代表说这些最极端的人离开原来的教会，产生新的教会，有神召会，有这个有那个。可是这个影响，这个聚会的影响，也有一些人他可能仍然在自己的宗派里面，他受到影响，也接受一些部分的观念，可是又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宗派。这些人逐渐的就产生第二波。因此第二波的特色是全部是在宗派之内发生的。所以上礼拜的报告给大家看到的，天主教里面有20%今天是灵恩派的，这都是第二波的产品。浸信会有20%的，你看圣公会最保守的这种教派，它有18%左右的灵恩派的，几乎每一个教派都有一部分的灵恩派的人。那这些就是第一波的灵恩派的一些观念和影响，然后影响了一些基督徒。但这些基督徒对自己宗派的那种忠诚，使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宗派，可是接受这些观念，于是他就在自己的宗派里面开始酝酿，开始推动。所以呢，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没有成立新宗派。可是对于第一波很多的教训大致上都同意的，大致上都接受的，局部的有修改，就是说关于方言是不是跟得救有关系的这一类的观念，他们可能做的一些修正啊，把它缓和一点。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那同时在时代性来讲，为什么是1960年代，尤其在美国，是在欧洲也有1960年代最大的一个特征和运动，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发生的就是 hippie。 那些 hippie 他们反战，他们要回到自然，反传统。你知道这个 hippie 对当时的社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冲击，这些 hippie 大部分都后来变成灵恩派。所以那些 hippie 他们就是反传统嘛。那你知道传统教会不管唱诗聚会各种的形态，这些反传统的人通常他就会有点不太容易接受。那么再加上这些第一波灵恩派的运动和教导以后呢，那这些人后来不管任何原因逐渐又在自己的宗派里面留下来了，可是他不会完完全全就说好让自己在原来宗派的各种的聚会形态和教导里面留下来，就产生一种宗派里面的好像是革命分子，可他又没有脱离。我们这叫做政治上的名称叫做体制内改革，就在宗派里面改革。那么第一波灵恩派呢是体制外改革，就好像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一样，是体制。这些的影响，相互的影响，所以不但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不但一个宗派，很多宗派都有。天主教里面来讲影响最大的，你知道天主教是一个非常从上到下的这种阶级的这种权威式的领导的一个教派。 因此天主教的灵恩运动跟有一个教宗很有关系，若望二三世，他本身非常赞同这个灵恩派的，所以因此在他的赞同之下，这个天主教里面很多的神父和修女就开始跟这些灵恩派接触，也接受他们的这种影响。所以现在在天主教里面有所谓的 Charismatic Catholic 灵恩派的天主教徒，他们每一年有个大会。那么目前他们最主要的集中地就是办大会的集中地在哪里呢？在 Indiana 的 Notre Dame 圣母大学。所以在天主教里面谈到灵恩运动的话，一定会提到 Notre Dame University 圣母院大学，因为那边是天主教灵恩运动的大本营，他每一年有时候几万个人在那里聚会，这几万的人是各神父修女主要的领导人在那里聚会。所以天主教里面主要有一个这个。第二个有名的一个人叫做 Plessis， 我们一般的福音派的人不太熟，因为这个人他本身是在你知道有一个教会的组织叫做中文叫做普世教协World Council of Church WCC。 这个普世教协是一个相当我们说 liberal 自由派的一个教协，那么很多福音派的教会都不加入这个 WCC 的。像华人教会，像台湾来讲，台湾只有一个教派加入 WCC 的，就是长老会。那么其他的国语的教会、福音派教会，通通不加入这个 WCC 的，因为 WCC 是一个很 liberal。譬如说 ，WCC 到现在的 policy， 这几十年来都是这样，他们出钱支持古巴的这个卡斯楚，当时革命的时候 ，WCC 就有出钱了。哦，在非洲所有的那种反政府的游击队 ，WCC 都出钱了。所以这个是非常自由派，政治上参与很多那么当时在越战还在打的时候 ，WCC 出钱给北越跟越共的，他是支持越共，支持北越的。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很多福音派的教会实在受不了这个 WCC， 所以根本就不跟他来往，所以就产生了另外一个就是由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开始带起的，我们现在叫做洛桑福音运动。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叫做华福，世界华福，世界华福是属于洛桑福音运动。洛桑福音运动就是跟 WCC 打对台的另外一个基督教组织，那是福音派的。那当时所有的大教派都是反对灵恩的，但是这个 Plessis 他在这个 WCC 里面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人，他本身倾向于灵恩派，因此他把灵恩派的教会介绍到 WCC， 而且甚至成为 WCC 里面的会员，所以因此促成了第一波灵恩派的教会跟其他教会之间的对话对流。在这个之前，灵恩派第一波的教会几乎都是在正统教会之外甚至被看为像摩门教这类的异端这样。那一直到了 Plessis 才把这个灵恩派的教会跟其他教会搭上这个关系，所以因此有人称他为 Mr. Pentecost， 就是五旬节先生，原因是他做了这些工作。另外一个叫做 Donald Gee， 这是一个神召会，英国神召会的主席，他也是促成就是神召会还有其他灵恩派教会跟这个正统教会之间的合作。那总而言之，第二波的特色就是一方面他们对恩赐看法稍微缓和一点虽然看重方言，但不把方言看为圣灵的喜的唯一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最早的记号，认为是很重要的记号，但不是唯一的，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必要的，但仍然是很重要的记号，就第一步。第二波，那第二个特征当然我刚刚说过，就是他基本上就留在原来的教派里面发展没有创立新的教派。那么我们的评估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说，虽然他不把方言作为唯一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得救的记号，但是仍然看重神迹类的神迹奇事类的恩赐多过于一般的恩赐。这我刚才已经提到这个偏颇，那么容易造成弟兄姊妹就是说往这种神迹奇事类的方面去追求，而缺乏去追求一些更一般性的，可能对教会更有这个帮助更有造就。那么有一本书其实以后我们可以可能下次我会再介绍几本书关于灵恩运动，那其中有一本是巴克写的，帕克中文名叫做活在圣灵中，里面也对这些有一些很好的评语。那么他里面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这些灵恩派的人通常是追求什么呢？他叫做超级的超自然主义 supernaturalism， 意思就是说他们期待各样的这种神迹， 啊，来显明神的作为。他们最高兴看见的是神呢反其道而行，就是说正常的，比如地球是运动这样运行的轨迹，正常的没什么虚实。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神不正常，地球把它这样转呢，啊，倒过来一转，哦，哈利路亚。那正常的转呢，那就不哈利路亚。所以他们一直期待，最希望看见神反其道而行，而且神所做的事情完全违反我们的天然常识。然后呢，当然他们就把方言或其他东西看为属灵活动的范例，就是正常的现象。然后呢，把这些天然的比如说恩赐，像讲道的啦、服务的恩赐，这些就当成一个另外的一个类别，甚至是比较次等的类别。那么这些当然就产生一个危险和错误。第二个呢，固然这些灵恩派哈，我说他没有脱离成立新教派，但是不可避免的，在教派之内还是会产生很多内部的冲突矛盾啊，然后这种好像小动作，我们叫做这个好像这个表面是平平静静的哈，下面呢这个就是暗潮汹涌。那么现在在很多华人教会也有这种现象，有一些比较倾向灵恩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常常就有说我们有些小动作，表面看起来那个，可下面的总有一些那种暗潮在那里动。那么这个在很多教会里面还是会有。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比较倾向灵恩，不管第一波、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的弟兄姊妹，我说他把恩赐或属圣灵的一些记号分成类别，而这个类别常常把神迹奇事类的，过去是方言，那么第三波是强调说预言，他们称为知识的言语。总而言之，把这些东西抬得很高，那其他抬得很低。那因此在弟兄姊妹交通分享当中就会觉得，哎，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哦，没有啊，可惜呀、啊、可惜呀、啊、他没骂你，这可惜几个字讲下去了以后，你就心里就凉了半截了。哎呀，是啊，为什么他有那个，为什么我没有呢？然后到主面前，我当然就要哎痛哭流涕了。主啊，我凭哪一点输他的、啊、爱主不爱主，我信主也比他久啊，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呢？哎呀，真是可惜啊，主啊，你怎么可以让我可惜呢？你知道，所以这一些的话语当中，在弟兄姊妹自然就产生一种无形的张力，然后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让某些弟兄姊妹很不安，甚至好像无形中受责备，无形中被贬低，那这张力就开始产生了。所以因此暗潮汹涌，主要是这个观念来的。那如果我们的观念是认为说恩赐是圣灵随着己意分给个人的，你可能有这个，你可能有那个，而我有这个，我们都一起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为你所拥有的恩赐感谢主，但我也为神所给我的这一份我也感谢主，你也跟我一起欢喜。那么其实是彼此建造，就不会有这种张力，也不会有那种好像暗潮汹涌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因为你过分偏重神迹奇事类的恩赐的话呢，高举这种恩赐自然就产生这种后遗症。那第三个也跟这个有关的，就是说整体的来讲啊，所有的灵恩派的信徒啊，整体的来说还是比较偏重主观的经验多过于客观的真理。主观的经验就是我感觉到的，我看见，我经验到的。客观的真理呢，声音上所说的。因此他有时候跟你谈到最后，哎呀，不管你怎么说了，哎呀，庄牧师啊，你怎么讲都好，不过那天我看到了，懂我意思吗？我看到了，你声音上怎么讲，讲的头头是道，不过我看到了，就比你讲了千万句更有用。所以是相信主观的经验多过于客观真理。我们应该学习是从圣经的真理去辨别，去查验很多表面的现象啊。所以唐崇荣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到，他特别提到说，你不要只看重表面的现象，我们要懂得去分辨，因为现象本身、活动本身可以有很多仿冒的。圣灵跟邪灵差别在哪里？邪灵也会假扮作光明的天使，他可以做的所有事情是光明的天使也会做的，魔鬼也能做。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像圣徒的品格这类装不来的，可是你要神迹奇事确实可以的。启示录里面就提醒这些。因此我们要应该是更看重客观的真理，用客观的真理来检验我们主观的经验，不能倒过来把主观经验放在客观真理之上啊。第二个，比较灵恩派的人大部分都强调什么呢？及时的效验多过于长久的生命的塑造。 所以灵恩派的信徒有一个心理的倾向，不管要得医治，不管要得什么东西，都是主啊，我现在就要，现在就要，所以我今天来去，我今天就要看见，今天看不见呢，就若有所思，要不然就觉得，哎呀，我一定不够爱主，不然为什么我没有拿到呢？所以曾经有一个有一个人这样祷告，主啊，求你给我耐心，让我学习等候，可是我现在就要耐心，对，我现在就要耐心。这看起来有点矛盾嘛，对不对？你会笑的人在不懂在讲什么，我要耐心，可是我没有耐心让神给我耐心，我现在就要，我们的毛病就在这里，我现在就要。而且这种及时的要求常常会产生误导，我们不能肯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逐渐的来雕塑我们。最后一个，灵恩派的信徒比较渴慕圣灵充满的那种感觉，这感觉有时候是一种能力，多过于让圣灵来生命当中给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生活的品格，这个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有一种说法，我们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神学。那么巴克他在这本书里面用的另外一个名词，他称它叫做幸福主义，幸福主义。他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认为哈，神希望在这个时代里面给我们信徒的就是什么呢？让我们过一个快乐的日子。所以在这个信念里面，这些灵恩派的信徒，很强调说，神要给我们快乐，神要让我们活得兴高采烈的。所以每一次的聚会，他们不叫做崇拜，他们喜欢用另外一个字，叫做 celebration， 就是庆祝。每一次的聚会都是庆祝，哈利路亚，感谢主，太好了。所以他们在这个聚会里面哈，他们平常的崇拜里面很少谈到罪，也很少谈认罪，也很少谈到苦难。每一次来聚会就是期待今天我可以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回家。不单在崇拜如此，他们甚至在很多的里面呢，他们会相信说神的心意是让每一个信徒健健康康的，所以他相信神医啊，因为任何的病都不是神的旨意，病都是魔鬼来的，神要给我的就是健康的身体，所以呢我就是向神求，真的你把健康的身体给我，就相信神医。他们否定任何的病痛有任何的价值，他们不认为病痛能够塑造一个人的生命，塑造一个人的耐力等等。那除了神医以外，他们也相信如果你爱主，如果你荣耀主，你一定会这个百业兴旺，然后呢这个各样都很好，这叫成功神学。甚至最有名的成功神学的一个提倡者之一，就是韩国的赵庸基牧师啊。赵庸基牧师他本身是神召会的牧师，所以他是属于第一波的啊。当然他的观念也许不完全像第一波那么绝对啊，但是他是非常有名的提倡这个成功神学的。所以他教导韩国他的教会的会友，就是说只要你爱主，神一定让你赚钱，他真的这样教的。曾经他有一个会友是开面包店，有一天垂头丧气的去找他说，赵牧师啊，我这个面包店开不下去了，快破产了，怎么办？赵牧师说，如果你要赚钱，你照我的方式做。什么方式呢？赵牧师说，从今天回去，你每天祷告的时候，你的心目中要有一个景象，就是你的面包店的门口大排长龙，排到绕过三个街角。 OK， 你每次祷告的时候心里要有这个一个图画在你脑海中，这样然后你就好像看到那个，然后说，感谢你，你把这个给我，我的面包店大排长龙，心意生意旺盛。每天这样祷告，一个月以后你再来见我，看看结果怎么样。他在一本书上写的这个见证，一个月以后那个老板来了，兴高采烈，拿着$3000的奉献。你知道在韩国这个物价是比台湾还低的，$3000是大笔钱了，给赵牧师。赵牧师，我来，我现在的生意好得一塌糊涂啊，这$3000的奉献就来了。赵庸基就写了，基督徒啊，可怜啊，你就不懂得这种祷告的秘诀。祷告的秘诀就要怎么样呢？有个字叫做 visualization， 就是把它好像这个显像一样哈，就是说你想要什么，健康吗？好，你就想象你自己不再是那种愁眉苦脸的，健康活泼有力，像 Michael Jordan 一样，你每天这样想，然后呢，你就那样子了。你想嫁一个英俊潇洒的如意郎君吗？每次祷告里面想象一个婚礼，你旁边就是一个英俊潇洒的。他在他的书上 教他的会友祷告。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这是不合乎圣经的祷告。如果这样祷告的话，那神不就像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精灵吗？神，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但是灵恩派的人有这个倾向，我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这样，不，他们有一种这种倾向，相信神要给我幸福，相信神要给我快乐，相信神会照着我所求所想的好东西都能给我。那他们就这样祷告，这样去祈求。那当然也许你会问我，那个面包店老板怎么回事？当然他书上写的面包店老板，但是他可能有好几个同样开面包店的后来破产了，他可能没写而已啊。你并不知道每一个人是不是都一样都发财了。不过他在另外一本书也的确提到，他有两个神学院的学生，他自己神学院的学生效法赵永基的方式去盖一个很大的教堂，虽然他会友很少，他就五个人去盖一个5000人的教堂，后来盖到一半当然破产，被抓去关，然后进监牢之前去见赵牧师，说赵牧师，我照你的方式做的，你有30个人就盖一个几万人的会堂，我有5个人盖5000个也不算太多嘛，那为什么你盖成了我就坐监牢呢？赵恩基说，因为你的信心不够。不，那是我唯一看见赵恩基在他书上写是有人照他的方式并不成功的，所以这当中有很多需要仔细的慎思明辨。那这一些倾向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但是灵恩派里面我说有很多其他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下一次谈灵恩运动的最后一次的时候，我想我会在总结的里面再谈到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正面的东西，以及一些我们需要提防的负面的东西。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也能够来思想在近代的这些灵恩运动当中哪一些是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也是要提醒我们众人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也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够慎思明辨。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